信仰生活化，生活信仰化。良友圣经学院，信仰与生活，李月新老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信仰与生活》，我是李月新。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操练身体的习惯呢？有没有每一天都花可能半个小时或者是一个小时来操练身体呢？如果有这么好的习惯的话呢，我相信你一定有很健康的体格。是的，我们都懂得这个道理，锻炼身体可以带来很健康的体格。属灵生命的锻炼同样的可以塑造我们基督徒的品格，可以建立我们的生命。这个是今天我们要思考的内容。今天我们仍然是谈亲近我主这个主题，而这第三课我们会集中来思想属灵操练。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八节有一节经文是我们很熟悉的，保罗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近前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是属灵操练的重要性的所在，凡事都有益处。操练身体其实是很辛苦的事情，因为你是需要意志，你需要毅力，每一天坚持的去操练，不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那操练金钱也是一样，是辛苦的，是要付代价的，是需要意志的坚持的。在新约圣经当中，门徒这个字出现了170多次，比基督徒这个字呢出现次数要多得多。门徒这个字在原文希腊文的意思里面，它这个字含有一种意思，就是要守规律，要学习这样的意义。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要学习有纪律的生活。纪律包括了外在的，包括了内在的，也包括了身体的、心灵的，同时也有分个人的，还有群体性的。纪律非常的重要。我们看一般人的工作，一般人的专业，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很专业的人，比如说你要成为一位医生，或者你要成为一位科学家，那我们知道你一定要接受很长期的很专业的训练。而且当你正式成为了一位医生，正式成为了一位科学家以后，不是就停在这里，你仍然要长久保持去接触一些最新的相关的资讯，你要不断的去学习，你要不断的去操练技巧，以至于你保持这个专业的资格。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的，我们需要很长期的持之以恒的训练操练。有时候月薪看到很可惜的事情，发现有一些条件很好的基督徒，他们在自己的专业上很有成就，他们很愿意在自己的专业、自己的工作上很努力，甚至很拼命，他们付很多的代价，时间方面、精神方面付出很多的心血，在自己的事业上取得很高的成就， 可是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却不愿意付出同样的代价，不愿意有纪律，不愿意付出努力。所以虽然在事业上面很成功，可是灵命还是很弱小，不是没有能力，不是没有条件，而是心态上不愿意，甚至不觉得有这个需要，这是何等可惜的事情。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保罗有一个很精彩的比喻，他是借用了在当时社会上很流行的类似奥林匹克比赛这样的运动的场景来讲出这个比喻。在哥林多前书九章24节到27节，保罗这样说：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在这段经文当中，保罗给我们看的很清楚的事实就是，运动员他们要付出很长期很大的努力，不断的操练，冠军只有一位，但是每一个参赛者都长期的接受严格的训练，他们所要追求的是一个能坏的冠冕。但是我们基督徒追求的却是不能坏的冠冕，我们岂不是更要更长期接受严格的训练来追求吗？保罗自己就是这样的实践。在提摩太前书4章7节到8节，提摩太前书4章7节到8节这样说：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金钱上操练自己。刚才已经读过了这一节经文，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金钱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如果我们回到当时的处境，当时的背景，希腊人的文化，他们非常重视身体的健美。我们从希腊的一些艺术，比如他们的雕刻，我们就看见他们对于身体的重视。保罗也重视身体的操练，身体的操练不是不重要，但是保罗同样的，甚至他更看重的是灵命的操练。其实身体的操练跟灵命的操练都重要。这个世界上我们说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不下功夫去操练身体，不要说不能成为运动员，可能我们也很难有一个很强健的体格。同样的道理，我们不下功夫操练金钱，我们不能够期望啊，我们的生命自动的就会变好，自动的就会成长，自动的就有好的灵命，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基督徒的生活与信仰结合，在实际的生活场景中活出来，只注重身体不注重灵命，并不健康。倒过来，只注重灵命，完全不管身体的健康，这样同样是不平衡的想法。Thank you. 属灵的操练。在这一课开始的时候，月心提到过，属灵的操练也有分内在的和外在的。那我们先来讲内在灵命的操练。这些操练呢，包括了比如默想、祷告、禁食等等。那月心会逐一的跟你来一起思想。首先，我们来谈谈默想。默想是一种非常好的操练，但可能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很习惯的属灵操练。默想就是把我们的心思都完全的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让我们的心被基督的道所充满，并且在里面有一种渴慕的心，渴慕自己完完全全的属于主。在几年前，月心曾经上过一个属灵操练的这样的一个课程。教课的老师呢，他举了一个例子，印象很深刻的。因为在那段时间呢，在电视上经常播出一个广告，而这个广告呢，有一个口号，其实是小孩子吃的零食的一个广告。哇，这个口号呢，不断不断的在电视上播放。这位老师说，有一天他清早起来预备去灵修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脑海里面就不断的去重复的播放这个电视广告的广告词。哇，这个经历带给他一个很深刻的感受。今天我们的心灵，我们外在的环境经常是充满很多很多的资讯，充满很多很多的噪音，我们的心灵也常常被这些不同的声音所充塞。所以当我们的心灵里面充满这些外面的嘈杂的声音的时候，经常我们就会，这些声音会重复的在我们心灵里面重播出来。今天到底我们希望我们的内心充满的是什么？是一些没有用的一些资讯呢？还是上帝的道，圣经里面的话语呢？我们基督徒内心应该要充满上帝的话。圣经说我们要昼夜思想，就是这个意思。在有需要的时候，神的话语会出现来帮助我们。我们不要让自己的心灵充满一些没有用的一些声音。马太福音四章四节这样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很需要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心灵当中，所以默想的操练就非常有帮助了。举个例子，我们可以怎样操练呢？我们可以选一篇的诗篇，我们每一天都背诵一节的诗篇，反复的思想。比如诗篇第八篇，一共有九节的经文，你可以每天背诵一节，可能到第六天的时候，你从第六节背到第八节。然后我们一个星期就可以把整篇的诗篇第八篇完全的背诵下来。当你一个星期背完这一篇的诗篇，你会发现，哇，原来神的话语跟我们的生命是这么有关系。这篇诗篇就提醒我，当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就觉得人算什么，我这样的渺小，主啊，你竟然爱我。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当你的心灵被神的话语所充满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再一样。神的话语跟我们的生命是息息相关的。当我们不断的操练，生命有神的话的充满，你会想到那个分别。心灵被世俗所充满跟被道所充满， 对我们的生活的影响会有多大，我们都可以想象得到。这个是默想的目的，借着神的话语能够进入与主更亲切的关系，明白他的心意，让我们行事为人都有他的话语来做引导。这是默想，另外是祷告。月星很喜欢的一节的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节到18节，经文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祷告，不住的祷告，恒切不断的在内心向神呼喊，与神交谈。这种的操练帮助我们内心永远跟我们的主很相近，我们常常思想他，跟他交谈，跟他同行。如果我们没有祷告的操练，很少很少祷告，那当然我们就觉得我们跟主的关系很陌生，因为根本很少跟他相交。但是祷告的操练，不住的祷告的操练，就帮助我们能够在内心里面跟主相亲。另一种内在的操练是禁食。在我们电台很多的节目当中都有介绍过禁食的操练。禁食往往是跟祷告连在一起的。如果我们参考圣经当中的记载，圣经的人物他们的禁食通常有一些属灵的目的。禁食是我们个人跟主的关系，不是一种的表演。像耶稣也曾经责备有一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故意让人看出来他们在禁食，以表示自己的敬虔，这个也是主所不喜悦的。这是我们个人跟主的关系。为什么要禁食呢？透过禁食的这个操练，帮助我们内心属灵的眼光能够更加的清晰，帮助我们更集中我们的心思向主，以至于我们的祷告能够更有能力。有很多人，他们是在人生的不同的境遇当中，他们认为有必要很清心的安静下来的向主寻求前面的方向，前面的引导。他们会选择禁食祷告，帮助自己更清心，更集中的寻求，求主有清楚的引导。这个也是禁食其中的一个效果。禁食也帮助我们除去一切的杂念，让我们更集中有力量的面对前面的难题。禁食其实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果效，因为我们平常非常的忙碌，有时候我们心中有很多的罪是被隐藏起来的，我们没有空间，没有心思去处理，所以这些罪隐藏起来的时候，我们自己会不自知。比如一些骄傲，一些恐惧，一些极度的这样的罪。但是当我们能够安静下来，我们禁食祷告的时候，很多时候往往这些罪恶就会浮现出来，让我们能够省察得到。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去对付这些罪，脱离罪的捆绑。那至于禁食的形式又应该怎么样呢？月星就觉得每一个人的体质都不一样。其实看自己身体的情况吧。比如有的人他本身是血糖是很低的，那就不要太长时间的进食，可能就一餐两餐或者是一天的进食就比较适合。 如果多过一天的话，最好有医生的、一些意见给你。那进食是什么时候才需要呢？其实当我们感到很想安静在主的面前，很想有安静的独处的时间，感到有这样的需要的时候都可以。最重要的是找一个安静的地点，你不会受打扰的，你把你的手机各方面的通讯都关上，集中心思向我们的主。那月心以前也曾经参加过一些退休会，当中有进食的环节，他也会提供一个安静的地点，有时候也会提供一点很简单的饮食，比如一些粗面包啊，一些开水，有需要的时候也可以用。这是不同的人他们会用不同的方式，但是我们最重要是知道进食它的目的是什么，它的意义在哪里。内在的操练，最后一点月心想跟你分享的，那是写凌晨日记。凌晨日记是记录我们在主的面前的心路历程。一个没有空间时间去反省自己的人，他的生命会越来越自我中心，他也会很表面化的去做一些事情。但是这个凌晨日记就可以帮助我们理清楚自己在主面前的思想，帮助我们更有纪律。当我们把我们一些默想中的得着记录下来，一些祷告的感受，一些跟弟兄姐妹交流过以后的一些想法，或者我们领受过的道，我们读过的属灵的书，我们把这些收获都记录下来，写下来是帮助我们能够省察我们跟主的关系。这个凌晨日记不是给别人看的，而是给我们自己看的，把我们每天的心路历程记录，我们就看到原来每一天我们如何经历主，我们如何改变，也可以帮助我们看到自己的不足，自己的缺乏。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就要悔改，求主来帮助。谈过内在灵命的操练，我们谈谈外在灵命的操练。其实所谓的外在灵命的操练，是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应当具备的一些特质。第一方面是顺服的心，顺服我们的主。顺服当然有我们的对象是我们的主，而我们顺服的基础是建立在主的话语上。到底我们怎么样看自己是不是爱主呢？就看我们是不是愿意顺服主的话语，我们的行事为人是不是顺服主的教导，我们人生当中的经历是不是我们从心里面能顺服主的引导和安排。这是一个一辈子的很久的学习，耶稣基督就给我们有一个顺服的最高的榜样，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盼望我们都能够学到这个功课。另外一个是清心，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清心就是认定主的主权，知道一切都是从主而来，大地和其中的一切都属于主，而我们一刻也没有办法离开主的保守看顾。我们保持这颗心， 我们身处在这个很复杂的社会当中，很容易心就不再单纯了。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却要学习敬畏神，渴慕神，焦点集中在神的身上，让我们生活简朴一点，我们的心灵单纯一点。这样的操练帮助我们不容易受物质的控制，并且能够离开自我中心。最后一种的操练就是关爱别人，怜悯别人。很多时候我们在忙碌当中就给自己一些借口，我们刻意忽略了别人的感受，别人的心声，我们不愿意去聆听，因为聆听别人我们需要花上很多的心思和精神，我们很吝啬去怜悯人。弟兄姐妹，你最近一次很专注的聆听别人的心声是什么时候呢？让我们都来学习，这个是爱别人、尊重别人的一个表现。我们认定对方也是主所爱的，我们了解他、关爱他，也为他祷告。作为现代人的我们，我们有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的生活实在是太忙碌。不管是平信徒也好，不管是牧者也好，我们太忙了，很多时候我们就缺乏了一种属灵的独处，缺乏了我们自省，缺乏了亲近主的时间。当我们这样忙忙碌碌的，很少去面对自己，很少去亲近主的时候，我们对别人、对自己、对我们的主都会出现一些忽略，甚至出现一些盲点。能够维持不断的属灵的操练，可以帮助我们不至于在忙碌当中迷失方向，也不会让我们的灵命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枯干。传道人最可悲的情况就是无道可传，因为太忙，没有空间去承载主的道。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保守自己，常在主的爱中，常常从神那里得着能力。当然，这个属灵操练，不管是外在、内在，我们要付代价，要刻意的去做，要持之以恒。虽然不一定是一天半天就马上看到很明显的效果，但只要我们能够有毅力，能够坚持，我相信主一定会祝福，会帮助我们。好，这一刻我们就谈到这里，愿神赐福给您。
荣耀的救主，我深愿向你，这是我祷告，我的盼望，我甘愿舍弃世上的财宝，替代主基督完美形象。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向你纯洁，愿你的甘甜，愿你的丰盛，愿你的圣心深引我灵。
主，我愿向